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56页，第三行看起，年老的注解。舍者悦也，悦所怀也。佛舍，第二个字舍字，舍是喜悦。为什么所喜悦？世尊的期盼愿望语言成熟了，所以无比的欢喜。那么佛期望的什么？期望众生得度的语言成熟。佛可以来帮助他，可以来成就他。得度的缘成熟的样子是什么？对于佛所说的经教，能诚信而没有怀疑，能理解能接受，能依教奉行，这就是缘成熟了。佛决定不会舍弃他。大乘教里头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真正具足信愿，肯依教奉行，佛不会舍弃，佛一定现身帮助你。这是悦所怀的意思。佛说二字，显此经是世尊经口所宣，非愚人之说也。那么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佛经上用经口，经在五经里头，就是金银铜铁锡，其他的四种都容易氧化，唯独金 不会氧化，啊，始终保持它的颜色，啊，这是被人们称之为宝，啊，七宝当中第一个就是金，啊，那么金表不变，表真实，啊，佛的话是真话，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欺骗众生，就称为金口。啊，宣是宣说。那么不施于人，除佛之外，佛的弟子也讲经。啊，这个经不是弟子说的，也不是先人说的。也不是变化人说的，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特别是这部经。为什么这部经是真正常佛本怀？你看，佛以度生为愿，那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世界？凡夫出现在这个世界是业力，那前世行善，生于业，善业多善，感得的果报呢是天人，啊，上品的善生天，中品生到人道，啊，所以凡夫是业力，佛业消尽，消得干干净净，回归到常寂光，啊，常寂光成为法身，圆满的法身。十报土的菩萨也是真的法身，还没有圆满。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居报土，啊，住在报土。如果业障消干净，确实没有了，十报土就不见了，常寂光现前，他就回到常寂光。回到常寂光叫究竟圆满，啊，常寂光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是念头，啊，没有起心动念的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换一句话说，他什么都没有，所以叫空啊。啊，这个空不当作无讲，啊，这个空性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就是自己禅宗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常寂光，这三个字都是形容，常是形容不生不灭，啊，他没有生灭叫常，即他从来没有染污，没有动摇，啊，这叫即。啊，光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光明遍照的意思，啊，那么它具足这个这一些条件称之为法身，法身是一切法的本体， 也就是一切法是依他而显现，没有他，一切法就没有了。他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之所依。这个题是一个，一切法都是从他生的，所以一切法的关系说明白了，是一体。一切诸佛跟我们是一体，一切众生跟我们也是一体，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所有现象跟我们自己都是一体。这才是事实真相啊！啊，慧能大师，这是中国唐代禅宗第六祖，他开悟的时候描绘自信是什么样子，他明心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自信的本来面目。第一句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自信是清净。我们这个经题上，清净平等觉。啊，第一个清净。第二句他说，何其自信，本不生灭。自信是没有生灭的，除了自信之外都有生灭的现象。那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整个宇宙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波动现象。如果这个波动停止了，宇宙就没有了。那这个波动佛法称为念头啊，心想，这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念由心生，境随心转，这都是佛经上的话啊。所以本性不生不灭，这是真正的自己啊。这有生灭的身体，有生灭的念头都是假的，有生灭的念头是妄心，有生灭的身体是妄相、幻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么学佛，首先对于这一桩事情要相信，不能怀疑啊！修行正果，正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真的清楚了，明白了，你看到了，那这就叫正果啊。其实原本就是这个样子，只是迷了，没觉察到，觉悟之后啊，明白了啊，明白自然就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是圆满菩提啊，华严经称为妙觉如来，就是在这个层次上啊，称为妙觉如来。能大师的五句话我们把它讲全了，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本自具足，它一样不缺啊，本来就具足啊。具足什么？华严经上释迦牟尼佛有一句话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为什么？智慧德相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所以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像佛一样的智慧，无所不知，一样的德能无所不能，一样的相好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大乘经》里面佛给我们说的，所以不能向外求啊。佛教给我们一切都向自性当中求啊。学佛求什么？求明心见性，只要一见性，就本自具足啊，智慧、神通、道力啊，相好光明，通通具足。啊，外面求不到啊，要向内求。第四句是：本无动摇，自性是不动，在哪里？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有现象，这三种现象，啊，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全是波动，都是动的，只有自性不动。啊，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我们把屏幕比喻做自性。啊，屏幕上现的画面就是现象。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是波动。在画面上我们看到了，画面没动。啊，画面好比是法界虚空界。啊，屏幕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本性，本性本无动摇，它不动。那我们要见性，就见到这个不动，动中见不动，就恍然大悟了。啊，动不爱不动，不动也不妨碍动摇。啊，不妨彼此。都不妨碍。自性本自空寂，所以不能执着，不能分别，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错了。现象呢，虽然它动，动的频率多高呢？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一弹指的时间，它的波动频率多少次了啊？32亿乘8000是10万啊，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那一秒钟可以弹几次啊？弹得快的可以弹7次，乘7 3721啊，那就是2100兆一秒钟。一秒钟里头波动的频率是2100兆，一个念头就是一次的震动是2100兆分之1秒。我们有没有感觉啊？一秒钟里头 2200兆分之一，也就是一秒钟啊，它波动次数是2100兆次，这里头的一次，你有没有感觉？这个事情在哪里呢？就在眼前。我们从早到晚就面对着这个境界，毫无所知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就这个样子啊。所以他可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你要想在这里得到，错了，这妄想，这算烦恼了啊。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存在也是在2100兆分之一秒，一秒钟它的波动的次数2100兆，完全不知道啊。那佛告诉你，谁知道呢？大乘经上佛说八地以上，这就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多少人看见了，八地以上的人全看到。佛没有科学仪器怎么知道？禅定里头见到的，心清净到极处，极其微细的波动他都知道，叫八地菩萨啊。那么禅定我们讲级别，一共华严经上讲52个等级啊。八地是什么等级？52个等级最上面的5个等级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到顶。最上面的5个等级，那些菩萨们统统知道，不是佛一个人看到的，很多人看到了，这宇宙真相啊！啊，所以像假的，根本就不存在。啊，这么快的频率产生的现象。每一个频率是一个画面啊，这个画面呢从来没有重复的，个个都是独立的，没有重复的，所以这像是假的，不是真的。因为第二个念头起的出现的像跟第一个不一样，不是啊。所以佛教相似相续相，这个念头不断，你看前念灭后念生啊，念头一断就成佛了，现象就没有了啊。现象还存在，说明念头没断，但是你要晓得念头是假的，所以对于这一切念头要放下，不能有占有的念头，不能有控制的念头，甚至不能分别，不能执着啊。佛教我们对现象不要起心，不要动念，不要分别，不要执着，完全对了。为什么？像是幻想，空的，不是真的啊。自现的本体呢，本体是真空，没有现象，所以通通不能执着啊。那么也就是说起心动念就迷了，就错了，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啊。你能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不起心不动念，就称你做佛陀。就佛在哪里啊？个个都是佛，只要他不起心不动念啊。所以《佛言经》当中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现在为什么堕落变成六道凡夫，就是你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根本烦恼。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人叫阿罗汉。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叫六道凡夫。全是自己啊。啊，佛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希望我们放下，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恭喜你，你成佛了。啊，你见到常寂光了，你见到宇宙的本体了。啊，这个方法化身菩萨能证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证的。为什么要执着？为什么不肯放下？啊，财色名利全是假的。你要是执着，坚固的执着，就是三恶道。啊，轻微的执着，这三善道。啊，不执着呢，就超越轮回了，轮回就没有了。轮回是假的，是一场梦啊，梦醒了，痕迹都找不到。啊，这是第一种，还有第二种。第二种是法界。圣文元就全教菩萨在这里头啊，他还要经过一次醒过来，真的醒过来了，十八界没有了啊。十八界轻微的梦境，六道轮回深重的梦境，不容易醒过来啊。真正醒过来了，十法界六道全没有了，了无痕迹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六道十法界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对他，完全觉了他是假的，他是一场梦啊。所以佛在大乘经上用梦做比喻讲的最多，常常说这是个梦境啊，可别当真啊。梦境你可以享受，不可以执着，不可以着相，不可以当真。你在这个里面就得大自在了。啊，来佛寺的果贤法师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他活了112岁。20岁出家，出家之后的92年，他的生活 啊，先是小乘，再是大乘，再是一佛乘。啊，小乘就是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啊，大乘提升到菩萨，一心不乱，这事业心。啊，再向上提升，理一心不乱，明心见性。啊，一句佛号啊，行吗？行。佛号帮助你们，帮助你放下。啊，让我们的心从早到晚，从初一到腊月三十，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啊，这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就成功了。啊，他念到这个阶层是在什么时候？我细心看他的观点，估计应该在40岁左右，他就到这个境界了。啊，他常常见佛，跟阿弥陀佛是老朋友。啊，佛对他很欣赏，说他修得好。啊，修得什么好？好，就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而且是即相离相。啊，就在相中离相。什么相中？生活的相中，不执着生活的相，不分别生活的相。啊，工作当中，啊，他是农耕，不着耕作的相。啊，念佛不着念佛的相，即一切相，离一切相。他在这个境界里头，这什么境界？这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所以他每天快乐啊，任何场合你见到他，他都笑眯眯欢喜，常常跟人说，他说我看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不好，没有一样不欢喜啊。这是什么？平等心看世界，觉悟的心看世界。啊，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甚至没有起心动念。他在这妄想里面看到真相。啊，真相就是诸佛所证的境界。那换句话说，他已经到诸佛所证境界，十宝庄严土啊！啊，佛很慈悲，赞叹他修得好啊，吉祥立相修得好啊！啊，要他表法，多住几年，做个好样子，给念佛人看看。啊，让念佛人都跟你学习。啊，活到112岁，这么长的时候，我估计后面至少30-40年，是阿弥陀佛把他延长的。啊，佛要的表法，最后表法什么时候圆满？啊，圆满了，佛就接他走了，接他到极乐世界去。啊，就等着这一本书的出现。 这一本书的出现
啊，有四个居士带着这本书到山上去看老和尚，老和尚不认识字，问他这什么书，人家告诉他这个书啊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增赞僧。他一听到这个书的名字特别高兴，大概是阿弥陀佛告诉他遇到这本书啊我就借你往生了啊，所以他非常高兴，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叫大家给他照相，第三天就走了。啊，这本书表什么意思？给净土宗，给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做证明，证明汇集本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要他来做证明。啊，第二个，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真的，没有错。第三个，证明我们这一帮人，这十几将近二十年，就依照这个法门修行，这个路没有走错。啊，不管什么人反对，不要去理他，你只放心。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决定得生净土，表这个法了，这个法就表法圆满了，三天之后就走了，自在往生。啊，往生的当天还干了一天工作，啊，菜园拔草浇水整地啊，从早干到晚啊，天黑了，几个同修叫老和尚可以收工了，天黑了，老和尚回答说快了啊，马上就好了，做好了以后我就不做了。那天晚上晚上他不走，你看多妙啊，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啊，又好了，阿弥陀佛跟着又好了，晚上来接他啊，因为有一些法师跟他说过，你往生的时候我们来助念，他告诉人我不要助念，助念不牢靠，靠不住，那我自己念佛往生不需要人助念啊，真的半夜自己念佛走的啊，老人几十年念佛从来没有敲银磬，这天晚上敲银磬啊，敲银磬，自己敲银磬，自己念佛，一个人念到半夜，大家都睡觉了啊，什么时候走掉没人知道，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和尚走了啊，做榜样给我们看，我们要记住啊！啊，说佛就一个愿望，度众生成佛道。啊，净宗信愿持名是佛度众生第一个法门。这个法门你不相信，再给你讲别的法门。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只要能信。佛绝对不讲第二个法门。这个道理要懂啊，佛不希望你麻烦啊，
不希望你浪费时间的，希望你快快成佛。我们不着急，他着急啊，他怎么会给我们添麻烦啊？是我们自己找来的麻烦，对这个不相信啊，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那这个事就麻烦了啊。佛还是跟你讲啊，讲华严，讲楞严啊，讲法华一生，讲了49年啊，讲那么多的经论，那是什么呢？对净土法门念佛往生有怀疑的人，对他们讲的；没有怀疑的人不必。像海鲜老和尚，人老实听话真干，师父看到这样根性的人，什么话都没有，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你看他真老实，一句弥陀念92年没放下过，没拐弯，没有改变，那成功了。啊，那么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本书是最圆满的，最详细的啊，从头到尾读了。如果信心还生不起来，黄念祖老居士是个帮助，这个注解非常好的帮助，把经注解读完了，读一遍不够。那我的标准，我早年在台中学经教啊，我的标准是读30遍才能把味道念出来啊。古人是读书1000遍啊，我把它说成30遍啊，30遍都做不到啊，你要想了解它很难。随印智法师把他师父海鲜老人这个光碟4集送到香港来给我，我看了很受感动啊，我就连着看30遍啊，我知道他所表的意思，能理解啊，所以我劝同学要把这一片光碟这一小册子的文字看作大乘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海鲜老和尚完全表现在生活，表现在工作，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他全做到了。啊，所以他的感应无比殊胜。啊，多次见佛。这他自己说的，多次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不带他去，佛赞叹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表法给大家看看啊，给学佛人做个好样子，是为这个理由 一直等到这本书的出现，佛对于我们先前状况、社会状况啊，净土宗念佛人的状况，佛知道，知道的清清楚楚啊。啊，用海贤这个方法来做一个总结，让大家觉悟，让大家明白。啊，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信愿持名决定得生净土。啊，一定要发现，不为外面一切境界风所动。啊，实心他地，一门深入。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啊，是今众生基础。啊，众生的根基成熟了。看守净土大法，对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信愿持名往生，不怀疑，能接受了。佛就宣讲，啊，就近解脱，啊，这个净土大法就近解脱，这是一句。啊，就近是彻底圆满。古今要说，啊，这个要是喜欢，啊，非常喜欢，异常崩坏，啊，佛的心愿达到了。今题佛说两个字，第三段大乘，这是比喻，啊。这个字念古字，念圣。就是车辆。啊，在从前，马车、牛车，啊，用牲口来拉的这个车，都叫圣。啊，这个文字是个象形字。就像一辆车，你看旁边坐的两个人，当中是车轮，啊，就像一个车，啊，这是比喻，圣以运载为宜，啊，这是运输工具啊。那么此经所示，这部经上，佛教导我们。啊，为我们所开示的能念之心本来是佛，这一句话重要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所以能念之心本来之佛，是能成这大啊，我们乘这辆车大了，齐心念佛，念念作佛，所成者大，这叫大乘。啊，大乘比喻。啊，我们看念老后面这个解释说的详细。啊，别于声闻缘觉，仅求自觉之小乘。啊，大乘对小乘讲的，大乘是。普度众生，小乘是自己自度，达到自度他就圆满了，啊，没有发心去度众生， 十二门论者，摩诃言者，摩诃言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大乘。于二乘为上，故名大乘。这个二乘就是声闻缘觉，大乘是菩萨。啊，发菩提心，要度化众生，这叫大乘。诸佛大人，啊，大人乘。是乘，这个上面这个乘字是动词，乘车；下面这个乘是车，是交通工具。啊，乘这个车，啊，这个车乘，故名为大。又能灭除众生大苦，于大利业寺。那这个语是给予，故名为大。啊，佛为我们说这部经，这一部经就像一个大车、大船。啊，古时候最大的车马车。啊，马车运载人，人数也有限。啊，那么古时候交通工具，运载人最多的是船，所以经上也常常用船做比喻，要发船。啊，船可以运载几十个人。啊，古时候有帆船，啊，叫法船，啊，都是这个意思，都是比喻大乘，利益人多啊。那么佛能灭除众生大苦，众生大苦是什么？我们现在的人。都受到了啊！物质文明虽然不断在进步、在提升啊，可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很可怜，富而不乐，贵而不安。这心情多痛苦，不能跟古人比啊！古人真的是富而乐，贵而安，社会安定，天下太平。那这是什么原因？这是我们把精神教育疏忽了啊！现在学校读，从幼儿园到大学，没有听说哪个学校教学生孝顺父母。现在不讲了啊！教学生友爱兄弟，教学生。落实仁义礼智信，这种教育没有了啊！所以现在学校学生、大学生出来能做事，不会做人结果怎么样呢？企业老板都不愿意雇佣他，他大学毕业就失业了， 在的社会问题啊，古时候没有啊。
啊，古时候教育跟现在是相反的。古时候教育第一个是教你做人。
人都不会做，还能做事吗？
先学做人，后学做事。现在教育颠倒了，只教做事，不教做人。
啊，这就造成社会的混乱，
造成地球上的灾变。
啊，现在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了。
啊，有少部分人呢觉悟觉醒了，这怎么办？
啊，虽然觉悟了，没有办法。
啊，不知道怎么办好啊。
啊，汤恩比博士虽然建议，中国人有办法。他在70年代在访问日本的时候谈到，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就是现在，现在21世纪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是他开出个药方啊。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是英国人，你英国人也不相信。
那我两次访问伦敦，
专门去访问英国的汉学，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
啊，我跟他们的汉学系的学生、教授们，
啊，交流，我就提出这个问题。
啊，是你们英国人，世界闻名的历史哲学家，他说的两句话，你们怎么赞成？
没有一个赞成，
啊，都不说话，啊，对着我笑。我反过来问他，难道汤恩比博士的话讲错了吗？
啊，他们还是对我笑，
一句话不说，
啊，逼着我就赞叹他们几句吧，说你们真聪明。
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是不是这个态度啊？
啊，大家就笑开了。
啊，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为什么不赞成？
有怀疑。
这个怀疑我能够体会到，我能了解。啊，他说中国东西这么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为什么中国人不要了呢？
啊，我说我要是英国人，我也值得怀疑啊。
为什么中国人不要？
中国人学我们的，
啊，要学西洋的，
啊，自己的东西都不要了。
啊，不敢反对，是他的名气太大了，声望太高了，不敢反对。反对怕别人批评， 是不是这种心态？啊，就对了。然后我跟他说，如果你们把这个问题来问我，我说我可回答的，汤恩比博士说的一点都不错，完全正确。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要了，那是近代史啊，中国人不要了，把这个东西丢掉了，也不过就是一百二三十年而已啊。一百五十年以前的中国人呢，没有放弃啊，要啊，他天天珍惜啊，啊，不过是最近这一百二三十年的事情，这个要真正懂得中国近代历史，你就明白了。啊，对于中国文化历史了解的深，汤恩比博士是第一人，啊，在中国都找不到。啊，他对于中国有信心，虽然中国人现在不要了，中国人吃苦头啊，苦头吃够了，会想到老祖宗。为什么呢？毕竟是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啊。他的根太深了，一时的错误他会回头，所以把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啊，将来这个世界永续安定和平的希望啊，全寄托在中国人身上。那我们也感到纳闷，为这桩事情要很担心的。啊，这几十年我们常常放在心上，想着怎么办。啊，现在看到一线光明了。啊，看到中国出现习主席。我看他的做法，看他在欧洲访问的几十场的讲演，每一场都提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汤恩比要是活着听到了，可开心了。啊，梦想兑现了，啊，我们在民间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文化瑰宝啊典籍要保存下去啊。啊，这就是四库全书。啊，这个东西失传了，完了。那真的没办法。啊，典籍现在翻印了，啊，四库全书有几百套了，啊，应该有四五百套，不会是失传了，啊，可是谁能够去读呢？谁能够来给我们讲解呢？啊，这个问题出现在面前。啊，所以我们就想着，欧洲有汉学院，亚洲没有啊。啊，我们要
办汉学院，培养老师，能够读思苦全书的老师，要培养这种人。啊，他们培养出来之后，请他们出来讲啊，啊，讲什么？究其现在社会迫切需要的，真正救国家、救世界，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啊，如果能培养几十个老师，啊，真正搞通了、搞明白了，讲清楚、讲透彻，让人人都接受这个教育，汤恩比的愿望达到了。啊，确实能够化解所有冲突，带给社会永续安定和谐。啊，这一桩事情我相信很快就能实现。啊，前几年我得到这部书群书之要、国学之要，这两部书我得到了如获至宝。为什么呢？中国要救了，啊，世界要救了，啊，没有这两部书啊，四库全书那么大的分量，从哪里下手？啊，这是大问题啊。啊，会要找到了，我觉得那是祖宗保佑。这个书失传了。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印过两版，分量应该不多。因为知道这个书的人很少，在中国失传一千年，啊，被日本人带走了。嘉庆做皇帝，日本对中国皇上送礼进贡，里面有这套书，啊，但是那个时候送到中国来，中国人不重视，啊，什么原因？康熙、雍正、乾隆是清朝的盛世，那个盛况超过贞观，啊，所以对唐太宗并不重视，啊，到清朝亡国、民国初年，一些学者发现了，这是一部好东西。啊，照日本的版本原版印过一次，啊，以后国学丛书里头签字排版印过一次，大概分量都是一千本，所以这一百年当中中国社会的战乱，啊，这些东西都消失了。啊，我找了两三年没有消息，讲经的时候说出来，没想到听众替我找到了。啊，我也收到这个书，啊，翻一翻，这个本子还没有人看过，没有折叠的痕迹，啊，纸很脆了，一百年纸很脆了，
啊，再不翻新的时候，翻的时候只会破掉。字好，一个字都没有上到，赶紧翻印，印一万套，啊，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这书就不会再失传。啊，这个书真正能救全世界。啊，那么这是都是讲的大臣。啊，能真能帮助众生消灭大苦，于大利时啊，给予这一个时代的人，全世界的人最大利益啊，故名为大了。又观世音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这些诸大师之所成，故名大乘。啊，这几位菩萨都是中国人心目当中最尊敬的。啊，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大势至菩萨接引我们，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弥勒菩萨叫我们以平等心、以慈悲心待人接物。啊，他们都是大乘。又以此身能尽你一切诸法遍体，故名曰大。啊，尤其是大乘无量寿经。啊，这一部经确确实实能尽一切诸法。一切诸法是一切诸佛所说之法。全在这部经里头。啊，能尽一切诸法的边际，能尽一切诸法的底蕴，这就是把说尽的。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法都不出大乘无量寿经。那么换一句话说，大乘无量寿经这一部经圆圆满满包含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法，都在这一部里头。啊，学这一部就是把世尊49年一切法说修尽，啊，通在里面。同时也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法也学尽了。这个法多殊胜啊。啊，所以我在晚年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再不走冤枉路了，华严也放下了。啊，这个经包含华严。华严跟这个经是同步，古大德所说的中本华严，阿弥陀经小本华严。啊，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啊， 大本阿弥陀经，一二三，三二一，啊，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感觉到时间不多，要赶快呀，不能耽误我。直截了当的，我们取这部经，代替《华严》《法华》《诸大乘经论》，我们再看下面，又如《般若经》中，佛子说：“摩诃言意，无量无边。”释迦牟尼自己说的，摩诃言就是大乘，大乘教义没有数量，没有边际啊，所以称为大。那一是因缘的，故名为大。又《宝积经》上说：“诸佛如来，正真正觉所行之道，必成名为大乘。”啊，《宝积》是一个大单元。啊，在这个大单元里面，佛也曾经说过无量寿经。啊，所以起这个十二种译本里头，有大宝积经、无量寿会这一会，唐朝时候翻译。说道：“诸佛如来，正觉所行之道，这叫大乘。以上经论名大乘者，为如来与大菩萨能成啊，专门指大菩萨啊。大菩萨是什么地位？明心见性啊，就是大乘教人常讲破一分无明，真一分法身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才算是大菩萨啊。他们在哪里修行？一般都在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啊，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化身如来，卢舍那佛报身如来，他们在那里修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啊。修净土法门的，他们到极乐世界啊，也是在十宝庄严土，但是极乐世界特别啊，特别在哪里？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设方诸佛世界都不平等
好像现在学校读书分班的，小乘跟小乘在一起，大乘跟大乘在一起，啊，学华严的跟华严在一起，学法华的跟法华在一起，它是有等级的，极乐世界没有。啊，那经常有说啊，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有，名字上有，实际上没有。啊，为什么实际上没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文里头有宣布十方世界念佛求往生的人到达极乐世界之后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愿可不得了啊！这愿说呢，没有证得阿惟越智的，统统提升到阿惟越智。阿惟越智是什么？就是法身菩萨，明心见性。啊，这不是他自己修行功夫到这个境界，不是的，阿弥陀佛加持他。啊，加持是真加持的上，不是假的。啊，他就真正有阿惟越智菩萨的智慧神通道理，他真起作用啊。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啊，你看头一个。阿弥陀佛设想得非常周到啊，我们这个世界人身相不平等，有人长得好，有人长得差一点，有人身体强壮，有人身体衰弱啊，有过高的，有过矮的，这什么？这不公平呢！啊，身体健康、相貌好的，容易起傲慢；不好的，他有自卑感。这不是叫人生烦恼吗？啊，所以阿弥陀佛第一个愿，四十八愿第一愿，就是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身体相好。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你也是什么样子啊，真平等啊，相貌是一样的，身高是一样的，相好是一样的，智慧是一样的，神通是一样的，样样享受都是一样，这是除了极乐世界之外，任何一个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啊，我们要相信，阿弥陀佛没有妄语，阿弥陀佛说话算话，不欺骗我们。啊，什么世界都不是平等。只有阿弥陀佛平等，阿弥陀佛是以他为标准，十方世界是以每一个人修行功夫造业善恶为标准，那就不平等了。啊， 所以此地的大乘也不是一般大乘经上所说的大乘，它有特别的味道在里头。那诸佛如来所证之所信呢？这个大乘说：有此大乘，当体得名，常变为一。那么这解释个大字。是极乐世界当体之名，极乐世界大。大到什么程度？下面这几句给我们说明了：常变为一。常是没有生灭，这叫常；有生有灭叫无常。不生不灭。变呢是周边法界。佛经上常说变法界虚空界，极乐世界多大？变法界虚空界，一点都不错。它是法性土，这就是它不一样的地方。不但他的十报庄严土是法性土，他的方便有余土也是法性土，他的凡圣同居土还是法性土。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只有法性，没有阿赖耶。八十没有，虽有四徒之名，这个名跟十方世界名一样，实际全是法性身、法性土。往生到极乐世界，乘着莲花去的。莲花就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你坐在莲花里面，时间很短，就到极乐世界。在莲花里面，转八十乘四指，当你坐上莲花，就把八十放下了，四指菩提就出现。转阿赖耶为大圆心智，转莫那为平等心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识没有了，识是生灭。性呢？性是不生不灭。所以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那个相跟阿弥陀佛的相完全一样。我们背后这是极乐世界变相图。画画的人把阿弥陀佛的相特别画大一点。其实不是的。阿弥陀佛跟每一个往生的人相都一样。那么这是人化的，特别对阿弥陀佛观音世界的恭敬，把他们三位画得大一点。要知道实际上是平等。
啊，到那个地方得的身是发心身，居住的环境是发心土，虽有四土平等，所以到那个地方，像经上所说的，观音是指文殊普贤、弥勒菩萨，啊，这些都是等觉菩萨，你都看到了，都在一起，时时刻刻都见面。啊，不像十方世界，十方世界有个别，啊，不是同一个阶层，看不见。啊，西方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听经在一起，学习在一起。进步快啊，烦恼习气在那个环境里头自然就消失了。为什么？生不起来，没有生烦恼的环境啊，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不必要刻意就断烦恼，去学法门都不需要刻意啊，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化身无量无边啊，去干什么？去接引十方世界念佛往生净土的人，佛的化身去接。啊，那么极乐世界每一个菩萨就是一个人，到极乐世界都是菩萨，他们也化身无量无边。他化身干什么？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去供佛，去闻法。啊，那么你就知道，到极乐世界去学佛法，谁教你？诸佛如来教我，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亲自教我，在十方诸佛刹土，你都能够有能力去见佛，佛亲自教你。极乐世界学习一天，我们这个世界学无量劫都比不上。你只晓得极乐世界成就多殊胜呐！啊，这能不去吗？啊，去很容易，不麻烦，只要自己真心啊，记住，不能有丝毫怀疑。啊，真正发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想法，就想见阿弥陀佛。就想跟阿弥陀佛学习啊，要有这种恳切的愿望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要想回到这个世界来很容易，到极乐世界之后再回来啊，再回来是菩萨身份，再回来你是发心身啊，你跟诸佛一样，这些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他想听什么佛法你就给他讲什么法，佛现身没有一定的身，佛说法也无有定法啊，来现身就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所说的三十二应的，应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真自在啊。
所以这个大，大是赞叹、赞美啊，长篇为宜。下面给我们说明什么是长，什么是篇啊？体无边涯，中国古人讲的“大而无外”，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发心，发什么心？真心。真心多大？没有边际。真心就是自性本体。啊，佛经上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心量小的人不能往生，往生极乐世界心量一定要大啊，度众生要度遍虚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不是我这一个地区，不是我这一个国家一个地球，不是的啊，全宇宙里头所有星球的众生，我通通要度他，要发这个大心啊！觉住对待，对待就是相对，相对这个念头要断掉，没有相对。有对待就不平等，没有对待就平等了。啊，这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修啊。啊，一定要晓得。能大师所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没有对待啊，没有你跟我啊，是一体，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横盖十方，数通三十啊，啊，恒是讲的空间，十方是一体，数是讲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也是一体，啊，十方三世是一体，没有分别。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无有一法限制。啊，这就是自性。有没有在自性之先的人？没有。唯此先于诸法，只有自性是先于诸法。为什么？他能生诸法，诸法是他所生。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这是大的意思啊。如富大师记，有物先天地，无心本寂寥。这两句话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自性。啊，有一个物，它先于天地，为什么？ 他能生天地，能生万法。
啊，
他没有形状。啊，自性，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三种现象都没有，但是他能生这三种现象。
啊，这个地方用了一个有，一个无，这两个字用得好啊。有无在此地是一个意思。啊，有不能知足，无当然也不能知足。啊，有是什么呢？有自性，自性非物质，非精神，非自然。你看不到它，你听不到它，你摸不到它。啊，这是能生的本体自性。啊，它没有形状，它是清净寂灭的。啊，它能生天地，能生万物。所以这两句话了，是形容自性本体，故强名为大了。啊，不得已勉强用一个字来代表它，就用大字。啊，如《涅槃经》云：“所言大者，名之为常。”那为什么说的大呢？只有它不生不灭，永恒存在，它不变不异，啊，它没有改变，不会变异，啊，永恒的，这叫常。有云：“所言大者，其心广博，犹如虚空。”啊，这都是经上形容大这些字、这些文字。今此经中“大乘”二字，正是比喻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净宗第一义谛啊，净土宗修行正果，理是什么啊？道理，道理就是这两句话啊。净宗之所义，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本来是佛，迷了变成凡夫。现在我们反迷归去就做佛了啊，只要把迷放下，觉就现前啊，不要再去找觉，找觉就又迷了啊，只要放下迷惑，那就是觉。明暗是一体两面，有明暗就没有了，有暗明就没有了。那佛是明的这一面，迷是暗的那一面，只要放下暗，明自然就现了，不要再去照明。啊，所以说放下就是啊。 啊，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在什么时候放下？在什么场所放下？修行人第一步，在六根门头放下。啊，眼见色的地方放下。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而听音声的时候放下，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那鼻在闻香的时候放下，舌在肠胃的时候，在你吃饭吃东西的时候放下，啊，起心动念在想象当中放下，这真修行的真功夫啊！啊，什么是佛？佛言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没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那佛听声音听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也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是佛。这就是回归自信了。啊，这叫真用功啊，真会用功。完全回归到清净平等处，那你能这样修，你的心永远是清净，永远是平等，永远是觉而不迷。这就是经题上教导我们净宗修行的总纲领。啊，清净平等处，啊，心净则佛土净，只要心净，外面环境通清净。为什么？不染污了。啊，我们接着看下文。能念之心本来是佛，是能成者大。起心念佛，念念作佛，故所成者大。又能修者，就是是心是佛之心。用什么修？用这个修啊，用心去修啊。所修者呢，即是心作佛之心。能修所修啊，就是一心呐、啊。即心即佛，心佛不二。啊，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觉而不迷，静而不染。这就是佛了。啊，即心即佛，自佛他佛，只是一佛。这不就变成一体了？自他完然。能所不二，修真不悟，超前利见，强名伟大。啊，自他确实是一体，但是自他有宛然。不二，
宛然是一。你要能够在这里证实证得，就其如佛的境界了。啊，有没有修？有没有证？有。啊，虽然有修有证，不执着修证的痕迹。为什么？执着修证的痕迹变成反复了。为什么？你有起心动念，你又有分别之处啊，凡圣差别就在这里啊，所以超情，情就是分别，见就是执着啊，大也是不得已说的。为什么？哪有名字可说？连老子都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啊！啊，名是假名。教学的时候是方便。如果其如真实，这个方便法要把它放下，你才能见到真实。啊，故经体中以大乘为喻，啊，以大乘做比喻，以明全经。要知大乘是智慧，大乘是般若，全经就是在般若当中流出来的啊，全经重要的宗旨，宗旨就是修行的理论方法啊，通常我们讲大乘表智慧，无量寿表德行，庄严表相好，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果报啊！啊，果必有因，因是什么呢？因就是下面讲的清净、平等。啊，只要你的心清净平等去，你一定会证得大乘无量寿庄严。那大乘无量寿庄严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如来智慧，大乘是智慧，德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啊，智慧的相。说尽了啊，这部经说的什么？就说这个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